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十三节。以赛亚书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第四节：因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十一节，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仍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感谢神，读经到此。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段话的这个背景。那这段话的背景是什么呢？在主前920年呢，就是所罗门王他做王。记得所罗门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个君王，管理全以色列。在他之后呢，这个以色列分成两半。那这个北部的那一半呢，叫北国以色列；南部的叫犹大。那所以这个两个国家啦，就分成事隔差不多200年了。那这个200年之后呢，那北国的以色列的那些这个王都是坏的王，不过在南国犹大呢，经过了200年，有一些好的王，有一些没那么好的王了。那其中有一个好的王叫这个乌西亚王，到了主前差不多740年，200年过后，这个好王乌西亚做王差不多50年那么久，50年了。可是他可以说50年之后他死的不是时候。那为什么他死的不是时候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幻灯片哈。那因为这个昂哥来了，这个昂哥叫做提格拉皮列瑟啊 ，Tiglath-Pileser 3世。这个是亚述在北部，今天伊朗伊拉克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那这个国家它开始扩张，我们看下一个。这个国家开始扩张，而且从北部的地方呢，攻往各个地方各个方向 expansion， 它在扩张。其中它就下到南部，攻打了这个叙利亚，就是当时叫亚兰国，把亚兰国消灭了。然后呢，我们继续看呢，他也继续往下打了亚兰国，把亚兰国消灭了之后呢，继续下一个，他就攻打，我们看下一个攻打把以色列 好些的地方占领了，把以色列的这个版图还不够，继续的攻打，攻打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就开始威胁这个北国以色列剩下的地方。那当然犹大国呢在以色列的南部，所以当你看到这个情况，我们的好王死了，然后我们看到哎呀，这个北国以色列现在土地剩下一半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好王死的时候呢，你猜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人心惶惶啊，惨了，明天怎么办，接下来怎么办。那在这个人心惶惶的时候呢，神开恩了，让先知以赛亚看到了一个异象，而这个异象做了很多事，改变了以赛亚先知的人生的方向，那一幕那一幕在那一天就改变了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盼望我们今天也通过那一幕让我们看见神的时候，那我们以一个新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因为你是奇妙的神主。当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期间，我们很容易注目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注目新闻，注目一切会让我们更加担忧，让人心惶惶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成为我们安静在你面前的时间。主，让我们看见你，看见你在宝座上要向我们说话，指示我们。主，你就与我们同在，看顾引导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这真的就是这么巧啊！刚才主席开始的时候讲到他去达曼纳嘎拉这个国家公园啊，那我也是去过一个国家公园呢、这个国家公园在阿拉斯加 Alaska， 在美国的西北部。2013年7月，那我们去那一个国家公园呢，那个国家公园英文叫 Denali。Denali 在普化的意思就是那个大的 The big one、因为有一座山、那座山就叫 Denali， 是北美洲最高的一座山。那这个国家公园有 Johor 那么大，不是 Johor Bahru， 是 Johor， 整个新柔佛州那么大，比柔佛州还要大一点，我大概去算过应该是。那要进去国家公园的那个内部啊，太大了嘛，要坐巴士了。这个巴士载了我们3-4个钟，我们也只到了从公园的外面，只到了公园的中间而已，没有办法到另外一边去。要到另外一边呢，就是一个 full day trip， 坐巴士到另外一边，没有办法了。我们坐了这3个钟的路上呢，那个巴士司机啊 ，coach driver 是带着枪的，来福枪啊，因为呢，这个国家公园有是一个野生动物保护区，我们真的看到熊。熊啊 ，bear， grizzly bear， 然后当然也看到很多的这些一般上在动物园看到的啦，在那边他们是走来走去的哈、所以你真的是所以说哇，所以这个司机带枪不是玩玩的，到了一个山岭的地方，一个 ridge line 的时候呢，就巴士就停在那边了，因为知道有些人要拍照嘛，我们一眼就望下去，哇，这个平原望下去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湖啊，一个平原下面很大的湖，而且这个平原对面10多公里以外呢，是另外的一系列的山脉，一系列的山脉，看不到那个尽头了。所以那一幕呢，到今天我还记得，在那个浓雾中啊，浓雾中我就想到这个先知以赛亚讲的话，万民好像水桶里面的一滴。又如天平上的微尘呢、他举起了海岛像极微之物啊，举起那个岛好像很小的一个物体一样，相当感人的、原来神那么的伟大。那当然这句话也是先知以赛亚说的了。那先知以赛亚除了描述神的那么伟大，他自己的那个感受，他怎么感受到神的那个伟大呢？ 那所以就是今天的这段经文，对他个人来讲，那他为什么感受到神的伟大？因为他看见今天我们读的这一幕，这一幕也是他神呼召他来侍奉神的这一幕。那这一幕不只是让这个先知被感动，这一幕也成为他被呼召来侍奉神的一个开始。我们从三个方面来思想，为什么他看见的这一幕啊，让他那么的被感动？为什么他看见神的这一幕呢，让他觉得神很伟大？那特别在这个时候，当我们为着身边疫情新闻，我们很容易会分心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除了我们上次所提的我们基督徒看待苦难有不同的一个角度之外，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在看待这些危险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另外一个眼光是我们能够知道，同时我们能够看着我们的神。那这就是今天的那个重点，我们看到这位神伟大的时候，他会改变我们看待我们的生命。好，看到这位神多么伟大，会改变我们看待我们的生命。那你可以看周刊里面的笔记啊。不过我们从三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先知看到什么呢？先知看到神的那个圣洁啊，神的圣洁要唤醒我们的心，神的圣洁要重新唤醒我们的心。当然先知的这个意象最伟大的最明显的是一个坐在宝座上的神，对不对？那他这个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圣经描述周围有这些撒拉弗围绕着他，这个撒拉弗的简单的意思就是这些燃烧着的 the fiery ones， 这些在焚烧着的这些天使，难想象啊，这火团啊，有点像火团围绕着这个神的这个宝座。不过这个火团不是一堆火，这个火团是有翅膀的，这些使者有翅膀，他们不停的围绕着这个宝座，而且在那边唱，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诗歌，圣哉圣哉圣哉。我们说这个是最恰当的一幕，因为这样的在神所有创造的这些物体当中，最纯洁最没有瑕疵最耀眼的这些被造物，他们歌颂这位最圣洁的神，多么我们人所想象不了，不过多么恰当，对吗？这个被创造的东西当中最圣洁的，他们来赞美这位最圣洁的神。不过你注意到这个最纯洁的这些灵体啊，这些撒拉弗，他们在这个最圣洁的神面前，他们是怎样？他们遮盖自己，遮盖自己，他们不能够看，不能够眼睛直接看这个最光芒最荣耀的这位神。即使是他们是在被造物当中是最圣洁的，最没有瑕疵，他们还不能够眼看着神，他们只能够口宣告神的这个荣光。因为神的荣光对他们来说，这些撒拉弗太刺眼了，不能看，我们只能够从他们的那种整个情感意识里面来宣告，宣告原来有这样的一位荣耀的神。那这个是那些撒拉弗所看见的，他们不能看，太刺眼，他们只能够宣告这位神多么的荣耀啊。不过对先知以赛亚这个荣耀的光芒有什么反应，有什么作用吗？有什么作用吗？那一个对最荣耀的一个东西啊，会凸显别的东西的污点。就好像如果我们说我穿这件白衣啊，我穿这件白衣啊，是白吗？你们大多数人会同意是白了哈。不过如果我在看一件拿一件刚买的一个新衣白衣放在我旁边的话，就是原来我这件衣服有点褪色了，或者跟那个白衣放在一起，你发现这件衣服其实有一些注意看的话会看到一些的小点，有点黄，有点小点，因为我们有了一个对比，越洁白的东西呢越突出旁边的东西其实是有问题的。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一个原因是我们原来我们没有靠近这位神啊，我们没有靠近他，我们觉得我们还好。那不过当这个撒拉弗啊，他们靠近神，他们说哎呀我们不能看这神， 那对先知来说呢更惨。那当先知他神靠近他，他没有靠近神，圣经说他就扑倒在地，对吗？因为撒拉弗遮盖自己，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不是那个圣洁，他们离这个圣洁太远了，不能够接触他。不过先知看到的是，他原来他不只是不白，他是很黑啊，太黑了，太黑暗，不能够 接近这位神。那这个就是第一幕了。我们看到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说哎呀很美很好，哎，那个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没有看见神的圣洁要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这是第一步，回到神面前，我们要先看自己的那种黑暗。那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看到人心的黑暗，我们讲过了啊，人这个疫情突出人心其实多么黑暗。不过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留意到，在我们自己内心的深处也是这样。那当我们看见这个神的这个荣耀光照我们的时候啊，很奇妙，它会凸显出我们人心里面一些的黑暗，一些的黑暗。就像先知以赛亚，你看到他凸显出，他凸显出他先想到的是他嘴唇的黑暗，对不对？他说你看，哎呀，糟糕了，我的嘴唇不洁，而且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啊，这就是我真实的情况。那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有没有看到，哎，我是不是同样是嘴唇不洁？或者是我觉得没有问题吗？不过我想一下，在神面前我自己反省，神看见我在跟同事闲聊聊天的时候啊，我们讲的那些话，我们晚上去出去做些什么事，我们讲哪一个另外一个同事或者一个上司的闲话，那这些暴露在神面前啊，就显露出我们内心的那种黑暗，我们心里面的那种黑暗。那又或者我们再浏览一下，哦，从这个嘴巴的地方，我们走进去我们内心的世界啊，我们走进去那个内心的世界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就看出可能在我们里面呢，啊，有更多的这些角落呢是黑暗的。那神的光，它光照就好像这个光啊，如果你有那个储藏室很久没有开的吗？那个储藏室你一开，你的灯一照进去的时候，你可能会照到蟑螂，对不对？你照到那个蟑螂，这个蟑螂会停在那边看你吗？不会，这个蟑螂会跑来跑去，会跑到一个你看不到的地方啊。不过至少你看到那只蟑螂了，你看到它了。那现在神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哦，除了嘴巴，哎呀，我们的心里面，或者是我们在做 MRT 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可能男孩子，我们的眼睛的一个角落，我们在看坐在对面的那个女孩子，她的那个裙角的那个地方，我们看了一眼啊，我们的心，我们在想的是怎样的一种意念。那或者是我们的心的另外一角啊，当我们看到啊，我们看到人家的那种他所有的东西我没有，我感到很嫉妒，我感到很生气，我感到很愤愤不平的时候的那个角落，那或者在我们心的另外一个角落，你还记得你的孩子他讲了一句的话，弄到你怎么样的爆发出来，你的愤怒爆发出来哦，原来那个角落有那个愤怒一直隐藏着。那不过今天那神的话，盼望神的话光照我们，先看到我们自己。那看到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想到，哎，这个耶利米先知说的，那个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我们看到哦，是这样，好像先知以赛亚，可能别人觉得他很好了，其实他是很好的一个人了，不过在这位大君王面前，荣耀的神面前，他扑倒在地上，哎呀，原来我跟周围的人一样，跟周围的人一样。那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不只看到周围人有很多不好的这些行为，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内心的那个角落，许多的角落向主承认，这是先知以赛亚所做的，向主承认就能够得到医治，这是第一步啊。我们神的圣洁照亮我们，唤醒我们，让我们看到，哎呀，我其实里面有很多隐藏不同角落，从口到眼 到心里的思想动机在神面前有很多神不喜悦的、罪恶的、隐藏着的，不止我们知道，神也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如果我们这样做，告诉神，是我就是那个嘴唇不洁的人，我就是那个心里面有淫乱的人，我就是那个充满愤怒苦毒的人，我就是那个自私自利的人，在神面前，那我们就会发现，哎，神做一件事，你看到吗？当以赛亚先知这样讲的时候，圣经说神打发那个撒拉弗，那个燃烧着那个本来应该是昼夜歌唱神的荣耀的那个天使啊，神打发他去到那个祭坛上，从这个祭坛上，这个献祭为人赎罪的那个地方，对吗？拿下一根的火炭，红色的火炭，来除掉先知的罪，除掉先知的罪。所以你看到那个认罪啊，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说，诶，是我就是那个神的光光照我，看到我就是那个有罪的人，我来向神认罪，这不会是一个结束，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开始。因为你看到神来找我们，神跟我们要和好，这是一个和好的开始，这是一个跟神恢复关系的时候，这是一个我们回到神面前说，是这个周围现在发生的事让我看到我自己的问题，神光照我回到他面前。而且你知道吗？为什么撒拉弗，神叫这个撒拉弗来找以赛亚先知吗？你说奇怪，如果这一幕显明的是神的圣洁，我们有这种神学知识，我们想这个圣洁应该显明是神要审判以赛亚先知，对不对？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现在审判他，不是要赦免他。不过不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不单是这样，是圣洁的神会审判这些有罪的人。不过圣经也告诉我们，圣洁的神因为他是圣洁，他会要来主动洁净我们。诗人是这么讲的，诗人说，你是圣洁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你看到吗？神是圣洁的，所以神要拯救人，而不是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审判人。那是真理，不过不只是这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看到神的那个无比的光芒圣洁，结果他的下场不是被定罪，他的下场是神差遣这个撒拉弗来饶恕他。因为圣洁的神唤醒了我们的罪之后，他的目的，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赦免我们，挽回我们。这就是为什么，诶，你知道我们，如果我们有那个对我们犯的罪敏感，我们有罪疚感，说我们得罪神了，这是好事。那因为神已经光照，那个蟑螂被照出来了，我们就说，哎呀，不对了，这个有问题，我们来与神和好，这是好事来的，这不是坏事。所以有人有误会，有人有误会，觉得说，你知道神是那个很扫兴的一位神啊。有人对基督教的信仰真的有一个误解，说神是扫兴的，神是好像，我想象我在学校里面啊，在中学有一位教数学的那位教师哦，他是那种比较传统派的啦，他是那种什么都不可以做的哦，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坏蛋的事情呢，千万不要让那个人知道，那个老师一靠近我们就说啊，某某人要来了，我们快点把那个坏东西啊遮盖起来，因为他不让我们做那些坏事，很扫兴的一个人。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个对神的观念是错误的。你看到首先以赛亚先知啊，他不是神扫他的兴，是他自己的良心啊，在神的光中显露他的问题。那神来不是要定他的罪，而是要赦免他的罪。你看到吗？神不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神要我做这个。我最近刚刚跟一个人分享，然后他就觉得说，我来教会，他自己跟我分享，他来教会好几年了，他以为他来教会的目的就是我要侍奉神，我要 做这个某某的侍奉岗位，我必须做这个做那个，参加团契为什么基督徒的责任这么多？这不是神跟你关系的那个定义。这个是我们认识神之后的一个反应，一个 response。神没有要求你要做这些东西，至少不是第一个。第一个要求就是这里，要求我们看到，我是那个罪人，回到神那里。神乐意来释放我们，与我们和好。那当然，这里我们怎么知道神现在乐意这么做呢？刚才启应经文你看到吗？启应经文说，那个约翰福音啊，说到当先知以赛看见这个神无比的荣光荣耀光照这的时候，约翰说什么呢？这个经文是指着耶稣基督讲的。耶稣基督啊，这个以赛先知看到的不只是耶和华坐在宝座上，约翰福音十二章那边说，先知以赛是看到耶稣基督的荣光之后这么讲的。那我们今天更看到这个耶稣基督的荣光，对不对？他是充满恩典，有荣光来到我们当中。他来到我们当中的目的就是刚才我说的，圣洁的神挽回我们，对吗？这个圣洁的神来，因为他是圣洁，他要救我们，他不是要定世人。耶稣说的，我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我得救。那这个就是神的恩典。一个圣洁的神，当我们看到他，我们说他要唤醒我们，他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然后他要告诉我们他主动来，他要与我们和好，赦免我们的罪，好像一个父亲跟孩子和好一样。这是第一点。那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让我们想，神你唤醒我们的心，不要再麻木。记得吗？我说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敏感，这是好的。反过来，如果我们一直照着我们自己的老样子，我们不觉得是一回事。你看你是那个蟑螂在那个储藏室里面从来没有改变过，黑暗的一个生活，那个是不好的。盼望神的光光照你，让你看到神的圣洁，不只是要控告我们，而且是要挽回我们，与我们和好。那以赛亚先知看到神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神的圣洁唤醒他。第二个方面，以赛亚先知也看到神的主权神的那个 sovereignty， 神的主权怎么样托住他。在这个时候为什么他需要呢？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一个信息。因为第一节说，这个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乌西亚王刚才我说了，这个五十年的好王有本事敬畏神的王。这个乌西亚王在他做王的五十年过去了。我们你知道吗？我们新加坡，我们向神感恩我们每个新加坡的总理都做总理相当久了我们如果往旁边的国家去看不一定是这样，对吗？做总理可能半年一年两年又换了当犹大人往北部看以色列国就是这样，在这个乌西亚王做王五十年的里面，北国以色列换了四个王，其中一个只做王七天。当我们看他们一定感恩说，哇，感谢主，我们这个能干的王，敬畏神的王，做王五十年，不过现在死了。下一个王会有本事吗？下一个王会敬畏神吗？下一个王会帮助我们抵挡那个安哥吗？迪格拉比列色三世在世界当时他们知道的世界，已经向南向已经向北向东向西扩展，现在来到我们这边了，来到我们以色列这个邻居的门口了，怎么办？看起来是乌云密布看起来接下来的日子会更难过，看起来接下来的危险会更多，看起来不懂几时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灾难，迹象真的是很不好的。我们或许看新闻是这样看，哇，看起来很假烂接下来不懂怎么办好。 啊，这时候神让先知以赛亚啊看，哎呦，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哎呀，这个神的意象本身，神的这个显现的方式，你知道吗？神显现的那个方式也是一个启示啊，不只是神讲的话是一个启示，对吗？神讲，神做一些事啊，刚才神差派撒拉弗这个举动是一个启示，来认识神，甚至神怎么样显现他做的方式也是一个启示，是一个真理来的。神做的这个高高的宝座是一个启示，要让先知以赛亚知道一个真理。至少第一个真理就是，你看君王来了走了，用今天的话，总理来了一个又换一个啊，我就算新加坡了哦，要一讲要有选举了，对吗？选举完之后大概总理也可能会换，不知道。以色列犹大人看北国换了四个王，现在我们的王也死了，也要换了，不过还有一个王啊，这个王坐在宝座上不改变，这个王永远做王。而且这个王第一节，如果我们看他原来的意思，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阿多奈那个主宰啊，这个主人坐在他的高高的宝座上。那这样的一幕要传达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王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对以赛亚先知想到那个他的王死了是一个帮助呢？我们在去年底啊，我们家人有机会到这个名单岛那边去度假，名单啊，我们好几个小朋友啦，他们在这个沙滩那边啊，他们去堆那个土墙啊，因为很难得啊，那个沙滩够干净啊，新加坡可能要找干净的沙滩很难找，大家小朋友看到沙滩很开心啊，在那边玩，在那边堆那个土墙，刚好这个是涨潮的时候，他们要堆那个土墙，我说，哎，这个 maybe 你们退后一点呐、啊，退后3米会比较好。你们在那边堆一下子这个就不行了，他们就退后了差不多2-3米，在那边堆那个土墙，堆的时候呢还在土墙后面挖那个坑呢，挖那个坑在土墙的后面，然后看到哇，几个小朋友很同心协力，一些人堆土墙，一些人找塑料的瓶子，找树枝啊，在那边哇，把那个土墙变成好像相当不只是有沙土啦，能够好像还有能够防水作用哦，有 plastic bottle 塑料瓶子，然后看见那个浪涨进来，慢慢逼近的时候，哇，这些刚刚那些小孩子挺好玩的话，就更加积极啊，哦，快，拿多一些树枝啊，一些在后面挖啊，看到水渗进来，他们就拿那个一个瓶子去渗水，然后。看起来诶好像成功了，把这个土墙哦好像成功，那个水没有进来。不过就在他们觉得很成功，突然就嗡一个浪进来，就啊，他们就看，哎呦，原来哎呀白忙一场，然后就以为可以排水啊，什么巩固那个土墙啊，其实根本就没有机会的。好，所以这个英文叫你 never stood a chance， 这就是神的那个全能，神的全能啊，神的全能是在这个高高的宝座上，没有人能够抵挡他。那先知以赛亚可能看到的是那个提格拉皮列色，哇，这个世界的人都很怕的昂哥，这个霸主要来消灭所有人，这个王啊，他要来。那可能我们今天看到的是这个疫情好像没有人可以抵挡，他要来没有人可以挡住。那不过先知看到的是，哎呀，原来在上面有一个王啊，这个提格拉皮列色 never stood a chance， 一个机会都没有啊，在神面前，神阿多奈这个主宰管理一切。过了差不多100多年后啊，当这个亚述帝国成为了历史，不止提格拉皮列色，整个亚述帝国成为历史。 当亚述帝国被这个巴比伦帝国取代了之后，巴比伦帝国取代，不止以色列已经早已经灭亡，连犹大国也被消灭。100多年后，当犹大国被消灭，这个但以理被掳到这个巴比伦，站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巴比伦王，新的朝代，新的君王取代了亚述帝国，站在这个王面前，他告诉这个巴比伦王啊，神改变时候日期，神废王立王，在神的手里面，好，是这样。所以这个高高的这个宝座呢，仍然在那边。哎呀，这个基格拉皮列色看起来很厉害，一下子就过去了。哦，甚至接下来的尼布甲尼撒看起来更厉害，把亚述都消灭了。但以理告诉他，神废王立王，你也会成为过去的，你也会成为过去。这个高高的宝座怎么样凸显这个神高过一切？哦，我看过那个空军啊，你知道新加坡的空军吗？他们的广告的那个标题很简单的，两个字英文 ，above all， 在一切之上。啊，那个战斗机，一个战斗机，一个广告，两个字 ，above all， 啊，这样就行了，对吧？就告诉你，你啊，其他的部队不用去了，啊，参加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在一切之上。没有人可以比较，没有人可以干预，没有人可以拦阻，那个意思是这样。那所以神高高的宝座 ，above all， 他在管理一切，在一切之上。那这就是我们要有的一个心态，不只是对这个疫情啊，你要知道神在一切之上，他管理一切。那我们不要以一个恐慌的一个心态回到神面前。不过同样的一个心态，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待我们所有的焦虑。焦虑这个根本的问题不是那个现象。你看，我们可以做这个distancing这样一个距离，我们可以很平安的坐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很焦虑的坐在这里，甚至我们可以焦虑到我们不来也可能。我不是说坐在家里现在看网上直播他们就是焦虑，也不一定，因为神在考验每个人的信心，按照神给我们的信心，我们再做一个判断。那不过那个问题不是我们来或者不来，那个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有没有焦虑，那个是那个问题啊。而如果我有焦虑的话，我就看到，你知道神在一切之上啊，神在一切之上管理的时候，不只是这个疫情，连你的婚姻的生活你有焦虑，连你为这孩子的这个与人交往的这些会不会交到坏朋友，你为着他来感到焦虑，或者是你为着你的事业，我看我接下来会不会被裁员，下个星期我的这个工作会不会需要停产，公司停产没有办法操作，我感到焦虑，或者在别的地方我感到很多的未知数，我感到焦虑啊，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邓牧师常说的，我们也常常提到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这为王，高高的宝座上他坐这为王。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直到我们看见，我们知道神的心意，而且我们知道有盼望。那因为虽然神通过以赛亚要宣告这个信息啊，就是这个百姓会听了不愿意听，他们的心蒙脂油，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知识的问题，是他们抗拒那个真理。不过接下来有毁灭，接下来这个树被砍下来，树钝子仍然存留啊。神要以撒先知知道前面有困难有挑战，不过最终是有盼望的，最终有盼望。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必如此，圣洁的种类在国中必如此。所以神要保存啊，神要保存那些属于他的人。当我们按照第一步看到神的圣洁唤醒我们，看到神愿意饶恕我们，第二步我们看到这位神他的主权还会托住保守我们，因为他是那个高高在上 人来人往，人来人去，他在上面管理一切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我们呼求他，他会看顾我们。不过最后最伟大的还不是神的圣洁或者神的主权，怎么知道呢？因为第三点，我们看到以赛亚先知他除了看到神的圣洁主权，我们也看到神的怜悯，神的怜悯要感动我们。那这个以赛亚先知倒在那边的时候，他以为神要审判他，不过神却借着那个红炭啊，来赦免他。我们已经说了，他看到自己的罪，他得到神的赦免，其实还没有停在这里，这只是一个开始，对吗？为什么这是一个开始呢？因为当神洁净了以赛亚的罪之后呢，那个异象没有就消失掉，对吗？那个异象继续，因为原来神赦免以赛亚之后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的，神说啊，神现在才讲话，到现在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那所以以赛亚先知在八节就是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啊，原来神在洁净了以赛亚之后，在他身上还有一个计划，还有一个计划。神不只是甘心说他要跟我们和好，他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计划，一个好的计划。那这句话我们很熟悉了，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中文翻译成八个字。啊，其实在原来的意思里面呢，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两个字而已，你可以想象吗？两个字而已，哈尼尼夏拉克尼，是我差遣我，好像一个 小孩子啊，很兴奋，咪咪咪，我叫我去啊。所以当他看到呀，神要差遣他，他就很感动，他就说：“哎呀，神啊，你差遣我。”因为他真的感受到神的这个怜悯，就变成有一个呼召了。那我的女儿在去年啊，去不同的这个初级学院嘛，去看他们的这个开放日，对吗？看这个开放日之后，当然就拿回不同学校的这些的本子啦，他们的宣传的这些本子啊。那其中一个啊，我觉得就特别的显眼，对我来讲啊，如果我看的那个，我觉得我可能会要去报读那一间啊，因为他的那个宣传口号呢很简单的，英文就是 Heed the call 啊，就是听从那个呼召啊，就我有这个呼召，你来啊，跟着我们走。哦，所以你看到吗？对一个青少年人来讲，多么能够让人家向往啊！听那个呼召去做。那所以这就是那个先知以赛亚看见的，他看见，哎呀，原来到最后啊，那个神不只是要洁净他，神凭着他的怜悯赦免他，直到他有一个感动，神在赦免他之后向他说话。而且神的这个差遣啊，这个呼召，你看到是没有勉强人的，对不对？神没有说，哎，以赛亚，现在你看到我赦免你了，对吗？我要你做点事嘞，没有。然后神根本就没有提到刚才做的事，说，哎，我在谁，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都没有问以赛亚啊，让他有一个选择。有一个选择，当然那个意味是清楚的，对吗？那个意味就是，如果我体会到神的怜悯，那当然我会回应神的呼召。不过神还是没有勉强任何人，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一个观念。彼得说，神以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宝血买赎了我们，买赎了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所以我们要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神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为我们体会神的怜悯。所以你看到吗？保罗在罗马书他讲完了一到十一章神的那个伟大的计划之后，然后说十二节，我以神的主权来劝你们，不是，我以神的圣洁来劝你们，不是，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那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盼望，求主感动我们的心啊，能够知道到最后啊，最伟大以赛亚先知在当天为什么被神改变呢？当然他先被神呼唤唤醒了，让他看见这个神的主权会托住他，最后他体会到神的怜悯而受感动，所以他就回应了神的呼召，很兴奋，是我叫我去吧，求主帮助我们。那当然在这里我们每个基督徒要有一个观念啊，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知道诶，神呼召我们信耶稣啦，啊，神呼召我们信主，这个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有起有落，不过这个呼召有一个最后的盼望啊，在这个呼召的过程，就好像以赛亚先知，神给他有一个最终的盼望，那圣洁的子民神会保守他们。如果我们在这个路程当中我们很疲累灰心啊，你要记得神的圣洁、神的主权还有神的怜悯，给我们有力量。我们当中今天虽然人比较少了，不过还是有一些青年人啊，然后所以我还是要提一下，讲到这段经文嘛，邓牧师今年是67岁了，很感恩他的身体健康都很好，求神带领啊，我今年47岁暂时还可以走一点路，不过我相信我的身体健康跟邓牧师比起来是差很远的。汉阳传道更年轻，46岁比我小一岁啊，所以同样的问题啦，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之后，我们走同一条道路。当我们走向同一条道路的时候，有没有一个27岁的人啊，或者17岁的人啊？今天27岁、17岁，哎呀，37岁也好啦啊。我们愿意回应神的呼召啊，我们看见神的那个圣洁唤醒了我们。我们看见神的那个主权会托住引导我们，我们看见神的怜悯来感动我们的心，然后使到我们说，就好像以赛亚先知说的，哎，我在这里，秘密请差遣我。我们来向主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谢谢你，主你自己通过先知以赛亚所看见的改变了他看待他的生命的方法和角度，主你也让我们今天早上再次来看见你，使到我们认定你的圣洁主权和怜悯之后，主我们被感动、被提醒、被鼓励，让我们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知道主你不只救了我们，主你在你宝座上管理我们，主你因你的怜悯呼召了我们，我们要怎么样的来回应你，盼望我们个人在我们心里面，主啊，我们可以向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